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十月份呢，达拉斯有一个，在大概在三个礼拜前嘛，我们在查经班那个于小姊妹还特别跟我们讲到那件事情哈，我们在这个应该是在十月初，在三号那一天呢，在这个达拉斯的这个法院里头啊，有一个案子的这个审判。其实这个案子是牵涉到一年多前，有一个这个白人的警察，他在回家下班回家的路上呢，因为走错了这个公寓的房间的这个，他本来是应该是走到他邻居的这个房子里头去了，在 apartment 里头啊，结果呢，把一个26岁的这个黑人呐、因为他以为是有小偷在他家里啊，结果他情急之下，因为他也很疲倦啊，就情急之下就开枪把对方给杀死了啊。那这件事情呢，在十月初呢就有一个审判啊，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呢，在二号那天10月2号的审判呢、我们看见呢，这个审判呢判这个白人警察有罪，而且10年的这个刑期啊。但是当时这个弟弟，大家看见，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这个弟弟，就是这张照片里头的。我们看见这个弟弟，他在这个法院当时他作证的时候啊，当庭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是一般人都非常惊讶的，竟然在这个法庭里面他有这样子一个对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他所讲的话。他说呢，我选择原谅你。我知道，如果你真的觉得非常的为你所做的事情，你所犯的这个错误呢，感到非常的罪疚感的时候呢，我愿意。他说他不敢替别人讲，但是他说从我自己的角度，身为这个被害者的弟弟啊，我愿意怎么样赦免你。OK， 那。而且他继续讲说，我甚至在法院的时候呢，他就讲说，我甚至于呢，我不希望呢这些厄运临到你的身上，我不希望你像我哥哥一样的腐烂死去，我甚至不希望你去坐牢。我知道吉恩，这个吉恩就是他的哥哥被害的、被枪杀的这个人哈，他说，我希望吉恩最希望的是，我知道吉恩最希望的是你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来决定，这件事情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呢，他突然间问法官说，我可不可以一个请求。他对这个白人警察，就是被判刑的这个警察说，我可以给你一个拥抱吗？那在当时呢，他就征得法官的同意这个被害人的弟弟就给这个白人警官一个很深切的拥抱。当时白人警官呢非常的感动，他心里面呢就非常的感动。而且呢，你们看见这张照片，上面这个照片啊，这个法官也抱着这个被判刑的这个白人警官了嘛，看到这个照片了嘛。这个检察官说，这样子一种宽恕跟疗伤啊，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是非常罕见的，这个是那个检察官，你们知道检察官专门的工作就是做控诉的工作的，通常是非常的理性，非常的cold， 不是 cool 啊，是 cold 的人啊，就是非常必须要做到一个地步，是非常的理性，非常的有，就是没有，应该是没有情感的人。但是他讲说，这种宽恕与疗伤啊，在当今的社会里面怎么样，是非常罕见的，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刚才有没有仔细的来看一下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内容，在马太福音5章21节到26节里面啊，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从主耶稣的教导里头，跟他的门徒对话里面，来看见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何的在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彼此之间的宽恕跟疗伤如何的来做，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先来认识一下马太福音这段经文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OK， 那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要了解啊，整体来讲，马太福音呢是啊，这个马太福音呢是使徒马太所写的。那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整一卷马太福音其实有很深刻的这个所谓的犹太人的背景啊。那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历史里头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马太福音所强调的是犹太人的王啊。虽然他好像看起来是对这个犹太人所讲的，但是有很多的内容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经文里头啊，马太福音最主要的来告诉我们，它的主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天国的这个理念。那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马太福音，严格讲起来是所谓的这个天国的宪章啊，就是一个国家的王他所颁布的这个法令。那在这里头呢，以弥赛亚是犹太人的王这样的一个主题最为突出。但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经文里头，弟兄姊妹们，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在所在的地方是当时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啊，在当时开始对外公开传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我们看见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第四十八节里头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什么样的教导？要突破传统的教导啊。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看，在从二十一节开始，弟兄姊妹们，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从二十一节开始到四十八节这一大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刚才是读21节到26节，但是这一整一大段所涵盖的内容啊，里头呢有六段都是这样的开始的。好比说第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第二十一节，我们看见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那二十七节也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二十一节里头有一个后半段的地方，22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同样的这样一个模式啊，也在第27节、第31节、第33节、第38节、第43节都有这样同样的模式啊。我们看见圣经研究的学者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所谓的反论，他的目的啊，是要告诉我们，他这六组都不断重复的用一种公式来做教导的工作。那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一开始说，怎么说？我们再回来，你们听见古人有话吩咐你们，这是前半部，后面呢，只是我告诉你们。那这是一个借着这样的重复的公式，从有话说作为起手，然后呢，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个论述是最重要，耶稣基督要来告诉他的门徒们啊，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从这六段的这个所谓的反论里头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很清楚的要强调某一件事情。强调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从刚才我们所读的21节到26节就能够很清楚的看见什么？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出现了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读到有一些重要的名词，它重复不断出现的时候，啊，那表示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告诉弟兄们说，啊，你要经常的告诉你的太太说，我爱你啊。OK， 打电话的时候我说 I love you。OK， 讲完打完电话结束说 I love you。Right，John 也是这样子，对不对？常常对 Ruth 啊说 I love you。OK，Yeah，texting 的时候也 post 一张那个新的图，还有一朵花上去说 I love you。为什么？很重要，很重要的话要怎么样？要重复。OK， 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基督徒也非常看重彼此之间彼此的问安，所以常常会讲说某某弟兄、某某牧师、某某姊妹平安，有没有？所以那个重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从22节里头、23节、24节有5个重复。那在这地方，那个重复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字眼呢？ 弟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我们等一下会看见的。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里头呢，跟审判相关的字眼在第21节、22节、25节、26节出现了跟审判相关的字眼。好比说呢，我们看见要受审判、公会的审判、地狱的火，有没有？还有审判官加上衙役下在监里，这一些都是跟审判相关的字眼。那到底这个在主耶稣所要教导的心意里头，他到底在强调的是什么？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来思考的。第三个部分，我们看见还有一个同样的这个模式出现的，就是在22节里头，光是在22节里头就跑出这样子的东西出来。什么样东西？凡，我们来看一下22节。Okay, 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的来看，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22节里头它有几个三个 pattern 同样出现的，同样的模式的出现是凡怎么样怎么样就难免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些经文里头有这些重要的耶稣基督所要强调的那个内容，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部分。来到第23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叫做所以，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性的用语，那告诉我们到底耶稣基督的结论是什么，这段经文到底要让我们学习什么，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所强调的是什么。那等一下我们要来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一边查考一边来思考这样子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除去怨恨彼此和好？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在生活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找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除去怨恨，要怎么样，要彼此和好。还记得我们上次讲了吗？我们彼此要说怎么样造就人的好话，还记得吗？上一次所讲的那个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必须要把彼此之间的关系里头的那个怨恨、恼怒、扰乱、毁谤这些恶毒的东西要怎么样，还清干净。这是我们上次讲的，要所谓的正本清源，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怎么样清除掉，要把好的东西怎么样建立起来。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要彼此的和好除去怨恨呢？那这里就有给我们三个理由。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要从人的角度来看，从天使的角度要来学习这三大的理由，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彼此要怎么样，要除去怨恨，要彼此的和好。我们一起先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要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更深的学习，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求主你给我们怜悯，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你的面前知道如何的从你的话语得着这个生命的启示与亮光的同时，也靠着主你的恩典，使我们在生活当中知道如何的能够运用出来，叫我们人跟人之间，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在我们工作的场合，在教会里头，都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能够达到合一和好的境界。求主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蒙福，看顾我们今天查考的时间，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着主你生命的力量，使我们也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活出来。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所以我们从这三大的理由，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从神的角度我们来看。那我们刚才回到刚才的第五章第21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听见这个，你们当然是指的这些门徒，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怎么样受审判。在这一段话的过程当中有这个所谓的吩咐古人的话啊，我想很明显的在当时的情境，还记得吗？这一些门徒都是犹太人，耶稣基督自己也是犹太人，他们很清楚的了解当时的那个情境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相信这所谓的吩咐古人的话，这个不可杀人就是跟所谓摩西所颁行的十诫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看见为什么上帝要吩咐犹太的他们的祖先呢？其实也是针对所有的普世的人，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这个命令好像是一个限制啊，好像是一个把我们关锁在一个范围里头， 但是弟兄姊妹们，其实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了解，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些律法的动机，那个背后是一种保护，是一种爱，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律法能够帮助我们免于怎么样沦于灾祸的过程，所以很多的时候神的命令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我还记得呢，以前我们在加州的房子非常的小啊，那个客厅呢大概只有这个 hall 的四分之一大啊。那当时呢，我们的那个地板是木头做的啊。加州很多的房子是木头的，而且呢，那个他们都把地板呢打得亮亮的、滑滑、很亮，然后又涂上那个所谓的这个保护的那个透明漆啊。所以呢，我们家的孩子呢都可以在客厅里面溜冰，你们知道吗？从这边咻就溜到那边去啊。那但是呢，很不幸的是我们家的客厅范围非常的小，那刚好我们有一个亲戚啊来到我们的家住啊，啊，那这个我们这个亲戚的孩子呢跟我的儿子呢就很开心的，他们啊都是差不多年纪啊，所以呢经常就在家里跑啊跑啊跑啊。我说注意啦，这个叔叔的家不能跑啦，跑的话是很危险的啊。那个我这个亲戚的孩子呢就是把他当成马尔东风了。那我的儿子比较聪明，他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板是很滑的，所以呢啊，而且呢那时候是冬天，所以他们就穿着袜子。有一次呢啊，我下班回家就看到我们这个亲戚的儿子头上长一包哦，很大一包哦。我说怎么啦？他说我在客厅跟 Timothy， 就是我儿子，在客厅跑，结果呢他呢突然间停下来，然后我闪开了以后，我就看到那个墙壁就在我的前面，就蹦撞上去了。我说对啦，十一叔叔跟你讲啦，我们家呢不能跑，你现在明白了吗？他说我知道了啊。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吗？很多的时候上帝的命令是为了要保护我们，让我们免于灾祸。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诗篇里面在箴言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听从上帝的才能够怎么样安然居住，才能够得享什么安静，不怕灾祸。所以很多的时候神的命令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保护，但是呢很不幸的是我们常常选择另外一个方向，不愿意听从主的吩咐。那在约翰福音里头，主耶稣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啊，对不起，这个 remote control 啊，往后啊，对不起啊，啊，不是往前，我可以我来操作吗 ？OK， 好，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头，他告诉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怎么样遵守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好不好？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请。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除了前面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神要来保护我们，当我们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免于灾祸。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我们遵守神的命令，那个背后的原因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爱他，所以我们遵行这样的命令。那这是很重要的啊。有一位这个改革中的这个神学家叫做 R.C. Sproul 的，这个 Dr. R.C. Sproul，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这个律法的功用里头呢，他告诉我们律法有三重的功用。那律法有三重的功用，他这里告诉我们第三个功用是帮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律法的第三重，他讲到三重功用里头，第三种功用，他告诉我们，他显明神所喜悦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他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明白上帝喜悦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爱他的缘故，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建立的过程里头，我们选择，大家听清楚，我们选择了爱他，来遵守他的诫命，顺从他的律法。为什么？因为这样子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来帮助我们将荣耀尊荣归给上帝。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其实遵守律法对我们来讲啊，弟兄姊妹们，我不是法利赛人，要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要来遵守律法，但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设定律法。第一个是来保护我们 ，OK？ 很多的时候 啊，是要来保护我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会开车嘛？对不对？那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在高速公路上下的过程里头，经常有一些是有很大的弯道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过那些弯道，但是好比说从75要上 George Bush Highway 往西的这样的一个弯道啊，其实是非常的大的。但是他告诉你呢，速度的限制是多少？为什么？因为当你超过这个速度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可能会飞出去了啊！如果我们学过物理啊，有那个向心力，如果你的速度太大呢，就会脱离这个向心力，整个飞出去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遵守这个律的时候，神的命令的时候，不但是保护我们自己，也能够将荣耀怎么样归给我们的上帝。所以第一个理由，我们看见因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缘故，所以我们要遵循这样一个律法。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不是律法主义者，我们今天不是说啊，因为我们惧怕上帝而来遵循这个律法，而是因为我们今天爱我们的神，我们愿意遵循听他的话，选择来遵循他的律法。所以在我们的过程当中，神给我们有所谓的自由意志，那个目的就是让我们选择来遵循他的律法，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 OK， 所以第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与人和好，除去怨恨，这是神的命令，他也告诉我们，他希望，他盼望我们能不能这样子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所以第二个理由，我们来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缘故。我们一起来看第22节的地方，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我们刚才所读的第2章22节的地方，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弟兄这个字眼出现了几次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算一下，大概有5次这么多。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所谓的重复律，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强调一个关系，什么样的关系？这样的一个关系，严格讲起来，就是在主里面的一个关系啊。还记得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有的肢体都是跟他怎么样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是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元首，我们是怎么样互为肢体的。而且这样的关系啊，告诉弟兄姊妹们，是永恒的，它是永远的。也就是说，今天啊，很多的关系可以登报作废。你们听过登报作废吗？我们台湾很流行的、啊，以前啊，今天呢，这个爸爸不对这个儿子不开心的时候，就怎么样登报怎么样作废，说这个儿子不是我的儿子了，叫登报作废啊。有没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啊？有。但是我要告诉你，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呢、啊，弟兄姊妹的关系不能登报作废了。OK， 刚才我在敬拜的时候，我刚才在唱那些诗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啊，将来啊，我们也没有人可以讲道了，陈牧师呢也要退休了，那个时候 for sure 我们在天上每一个人都要退休了，所有讲道的人都要退休了，但是呢，领师的感谢主还有工可以做，可以做什么？领师的弟兄还是可以带领我们怎么样唱诗来敬拜神。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啊，当然，如果你不想去，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去，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天上去。那到时候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椅子坐。那到时候你可以选位置的吗？啊，还是你要对号入座？我不晓得。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到时候在天上我们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是谁站在你旁边啊？有没有想过？当然说，是我最心爱的太太站我旁边了、哦，是不是这样啊？我不确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今天如果上帝把一个曾经跟你有不开心的事情的这某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放在你旁边，叫你跟他一起在旁边一起敬拜神 ，How are you gonna feel？ 你会觉得怎么样？哈？我不晓得啊，但是呢，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智慧， 这个答案我没有答案，到底谁跟谁到时候会站在一起或者是坐在一起来敬拜神， I don't know， 但是我要告诉你那是永远的。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关系没有办法登报作会的。Okay，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啊，其实我们有所谓的中国的话里头有一个所谓的五轮，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什么叫五轮啊？ Okay， 天地君亲师，听过这个五轮吗？啊，这个代表的五种重要的关系，但是这五种的重要的关系里头都是非常的要紧的，在生活里头对我们来讲影响是非常的大的。OK， 那特别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包括君、亲、师。OK， 这个君代表我们跟国家的关系。OK， 所以呢，那个伦常里头有很多要求我们应该要去做到的义务，啊，好比说你对国家是不是要做付出、做纳税的这个义务啊？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你不报税的时候，你不纳税，你不缴税的时候，啊，这个 Uncle Sam 就来找你了，是不是？他说：“哎，某某弟兄啊，某某人啊，你今年还没缴税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这很多的关系里头，包括人跟国家的关系，人跟他自己亲人的关系，还有人跟他的这个师，这个所谓的师，就是这个学习的过程里头的老师的关系、师生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呢之间的关系，好像这个枢纽，你们看见了没有？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这一端跟这一端的人是靠着这个枢纽连接在一起的，这个枢纽就把这个关系显明出来了。好比说夫妇之间的关系，这一头是夫，这一头是妇，夫妻之间的关系就靠着这个枢纽连接在一起。那父跟子呢，也是这个关系连接在一起，师跟生也是这个连接的关系在一起。那请问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弟兄跟弟兄之间的关系连接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头，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所要强调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建立。但是这样的一个枢纽啊，时间久了，就像这个我们家的房子里头，我不晓得你们家的房子时间久了以后，这个枢纽会不会生锈？会不会生锈？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当这个枢纽生锈的时候啊，那个开门跟关门的时候都会什么样的声音呢？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啊！那我太太睡觉是很 sensitive 的，所以她很不喜欢有什么样的杂音啊。我偏偏我们家的那个 master bedroom 那个门啊，那个枢纽，因为常常就因为生锈以后啊，一开门一关门就有这个声音了，所以呢就会吵到我太太睡觉。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你有了问题的时候，有发生生锈甚至于慢慢的溃烂的这个过程里头，所谓的溃烂就是生了锈以后，如果你不去处理呢，这个枢纽会慢慢的怎么样腐朽掉，所以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人跟人之间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随着时间越来越严重啊，那这个过程里头呢就会产生很多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处理呢？一般来讲有三种所谓的处理的方式，一个叫做热处理，一种叫做冷处理，一种叫做不处理啊。我们讲说夫妻之间来讲好了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对不对？你们觉得这个热处理是什么宾啊？是哪一个宾啊？啊，兵戎相见的兵，对啦，啊，这个叫做热处理。弟兄可能有这种经验啊，我是好，那这个叫做热处理。那另外一种什么叫做冷处理啊？相敬如宾，哪一种宾啊？啊，冰棒的冰。OK， 这个叫做冷处理。那不处理呢？相敬如宾，什么宾啊？啊？冰是殡仪馆的冰，我要告诉我不是吓你的，是真的那个冰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啊，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造成很多的伤害，啊，当夫妻之间那个 tense 那个张力达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如果他们不去处理的时候，常常用冷战的方式的时候啊，到最后变成真的是殡仪馆的冰。OK， 因为这个过程里头很多的 那个伤害会越来越严重啊。曾经有一对夫妻冷战了 所以呢他们不讲话啊。这个先生呢，这个常常要跟太太之间的沟通都是用 texting 的 ，OK， 啊，这个要吃晚餐了，今天晚上吃什么？吃牛肉面吗？用 texting 的告诉他，问他太太，你觉得他的太太会煮牛肉面给他吃吗？啊，我跟你保证，绝对不会了，是吧 ？OK， 所以呢，他来说今天吃猪肉面，用 texting 的方式 ，OK， 那。这个丈夫呢，有一天要去 interview， 很重要的 interview 啊，他要找换新的工作啊，所以前一天晚上呢，他去 text 给他太太说，明天我有很重要的 interview， 我换新的工作，明天要去面试，啊，6点钟叫我啊，啊，结果呢，早上起来，哇！8点钟了，为什么我太太没有叫我啊？结果他太太出去了，他太太去参加什么？参加 BSF， OK， just kidding， okay。 那这个太太呢，就出门了，也没有叫他，啊，这个先生就很紧张啊，迟到了，就拿起手机就很生气，要问着他，他是问他太太，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叫我起床啊？结果呢，一打开那个他的 texting 呢，看见他太太用 texting 叫他起床啦，6点钟啦。啊，所以呢，其实啊，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处理呢，对我们来讲呢，受害的是我们啦，是我们自己，因为这个关系会越来越怎么样，腐蚀掉。就像我们看见那个门跟门之间的枢纽，一开始是产生一些杂音，叽叽叽叽叽叽，很吵啊，不能睡觉。哎，这个是小问题。可是等到这个枢纽一烂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姊妹们，这一扇门跟这个门框就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也就当这个关系破坏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去修补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那个关系就整个怎么样？破裂掉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相信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第22章里头他一直用这个凡这样的一个 pattern 这样一个模式来告诉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强调是所谓的三重式的，一直不断的强调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我们在这个愤怒的过程当中造成彼此的伤害的时候，甚至会达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那个严重性是跟杀人是没有两样的，甚至有时候有可能真的会杀人的。所以22节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为什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用这个名词啊？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第22节里头，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这个动怒这个字眼啊，到底是什么是动怒？只是发脾气而已吗？其实不是的。我们来看他怎么讲。他说这样的一个动词，其实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但是耶稣基督所用的这个字是很特别的。这个字啊我们看见是长时间的，而且呢是一种夙愿。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叫做夙愿啊。夙愿这个名词是很可怕的，这个夙愿是长时间经过一种人工的培养啊。你们看见这个名词吗？叫做人工的培养啊。什么是人工的培养啊？越想越气就是人工的培养，越想越火大就是人工的培养，就开始在心里面在做一些作用了。这个人工的培养呢，它会一直保持一个热度，它不会消去的。也就是今天哎，这个怒气稍微降低一点呢，它又开始把它培养起来了。这个叫做人工的培养啊，这样一个培养呢，达到一个地步，就像耶稣基督刚才所强调的，跟杀人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OK，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里头，我们看见使徒约翰这么讲，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什么？是杀人的。”啊，我们看见从人类的历史第一件谋杀案里头，我们就看见了为什么该隐会杀他的弟弟亚伯，就是怎么样，这种怒气怎么样，慢慢的经过人工长时间的怎么样培养，越想越气，越想越气。所以在这个里头啊，我们看这是非常可怕的啊。1991年，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到美国来了没有？那时候我刚到美国来读书。 在那个时候呢，在 Iowa 的大学有一个中国的博士留学生叫做卢刚的，我不晓得你们听过这个案，卢刚事件啊。你知道卢刚这个人，就是中间这个人呢，他呢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讲的那种人工长期的夙愿的培养，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因为他觉得他被他的教授啊亏待了 ，OK， 他找出教授的这个研究的这个漏洞啊，啊，说这个研究是不对的，这个结果是不正确的啊。后来他觉得他的教授在冷冻他，不让他毕业，让他毕业也不让他找到好的工作。哎，那另外一个同学他选了另外一个中国来的学生去递补他的位置，所以呢他越想越恨，越想越气，就在1991年11月1号，他在一个很大的这个会议里头就拿枪，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他总共向6个人开枪， OK， 他杀了5个人，其中一位女学生被打中脊髓颈部以下，全身瘫痪，其他的5个人都是怎么样，都没命的。你们听过这个卢刚事件吗？啊，那时候我刚到美国来读书，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OK， 那个我们看见呢，他最后他也自己自杀了。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句话，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过程。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结果所带来的那个结果就是怎么样，就是要面对什么，面对审判。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字眼，包括受审判，有没有，包括这些字眼，还有呢，公会的审断，地狱的火，审判官衙役下在监里，这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啊，跟审判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这些问题很清楚的、明白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所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看见当我们的问题要去处理，如果有不去处理的这个状况，最后会达到这个关系怎么样，完全的破坏掉。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所以我们看见刚才的这个门纽门书呢，如果有生锈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有的人就去用铁锤敲一敲，对不对？告诉你千万不用铁锤敲，敲了门就关不起来了。 OK， 应该用什么，应该用这种东西叫 WD-40， 要喷一下它就就很好关了，那个锈就会出去了，也会有一些润滑的作用，所以这个枢纽就不会再有一些怪的声音，因为这个关系已经怎么样，要恢复出来了。那到底什么是属灵的 W40？ 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回到刚才的那个 W40，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命令，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因为这个就是属灵的 W40， 我们需要来遵守，因为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彼此相爱的境界。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节他要我们接受而且遵行这个新的命令，要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啊。34节3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35节，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个是因为人的缘故，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清楚地教导我们要和好，要彼此的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第三个原因，我们看见要从天使的角度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回到刚才这段经文第25节的地方，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5章25节的地方，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 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那这个对头是什么？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对这个对头这个字眼了解有多少？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看啊，你去找这些原文的意思，他会告诉你，这个所谓的对头，在当时那个时代是讲到诉讼的过程当中，那个指控的人或者是控告的人，啊。那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那个案件里头的检察官一样的，他要来做什么？做控告的动作啊！但是这里所特指的是谁啊？是魔鬼，因为他也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那有一些相关的经文，好比说，同样这个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出现的啊，你们的仇敌魔鬼，也就是这个字，对头跟仇敌是一样的这个字眼。然后在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个对头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站在我们的右边与我们作对的。所以，请问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去法庭来看，请问这个被告通常是在哪一边啊？如果假设法官是这个位置，被告是在哪里啊？在这个位置，对不对？是吧？被告的那个跟他的辩护的律师是坐在这边，请问他的右边坐的是谁啊？检察官，看见没有？起诉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约书亚的右边是谁站在那里啊？撒旦站在那里，与他怎么样作对？所以这个作对的字眼就是什么？对头的这个字眼也出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的地方，请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十五节。主耶稣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这个字出现了哈，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怎么样和席啊？要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谁啊？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做啊？要赶紧与他和席，要不然那个结果就是怎么样，下在监里。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坐过牢，有人坐过牢、啊、没有吧？有弟兄举手啊，没有了、啊、都没有人坐过牢。你们知道坐牢的滋味怎么样吗？在美国坐牢是很舒服的，对不对？有冷气，还有电视看，还有很好吃的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这里所谓的坐牢啊，不是那么简单了、啊，不像这个孩子那么 Q 就关在这个监牢里头，啊，你们以为坐牢是那么可爱的吗？啊，我告诉你不是的，啊，在当时的坐牢是坐在地牢里头，啊，你知道罗马城。整个罗马城底下是地牢啊，那个地牢是又冬天是又冷又冻又湿的，啊，是很要命的。可是这个比较起来，比这种永远的黑牢啊还更好，啊。莉莉问我说：“哎，这张是什么？怎么是全部黑的？是不是你做错了？”我说：“不是，我只是为了要表达这个黑牢永远的黑牢是这个样子的，永远听过一句话吗？叫做不见天日。”哎，这样子黑牢，我不相信没有人会喜欢坐在这里头。但是呢，我告诉你，耶稣基督说，永远关在里头，除非你把钱完全的还清楚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讲？因为他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仔细到一个地步，那个一毛钱是很少的，但是他告诉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彻底清楚的解决。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从整个灵界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见魔鬼专门要来控告我们的，他所做的事情是要来控告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很清楚的保罗警告我们，还记得吗？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把这个问题留到明天的原因，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就是给谁留地步啊？给魔鬼留地步来控告你，哎，所以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的地方。我们来看第二十四节。我想我们从所以开始读起，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啊！我呢没有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就是希望你们从你们的经文里面，从你们自己的圣经来看，好不好？所以我们大家麻烦你打开你的圣经，我们从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请。所以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那这是我们很清楚看见主耶稣对他门徒的一个建议，他说要先去和弟兄和好。可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想说，到底是谁要先做和好的工作？是得罪人的呢，还是被得罪的这一方呢？耶稣基督有没有讲？他没有讲谁先谁后啊，他也没有讲谁对谁错，他说你。请问这个你是谁啊？请问弟兄姊妹们，那个你是谁啊？那个你就是你吗？不是我肯定的啦，是不是？请问这个你是谁啊？再讲一次，那个你肯定是你，不是我啦。我告诉你，那个你就是你啦，肯定不是我啦，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你是指的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个经文圣灵向你说话的人， OK， 那个就是你。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头，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要得罪别人我们才要去跟别人和好，有时候你会发觉很多人啊，在 marriage counseling 或者是在这问题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心里很不平的说，是他伤害我的了，为什么我需要跟他和好？是他先对我不怎么样的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耶稣基督没有说谁对谁错，也没有讲说谁先谁后，这个你指的是谁？我不晓得对你来讲这个你指的是谁，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先去同弟兄和好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事情， OK， 记得吗？为了神的缘故，为了人的缘故，为了天使的缘故，我们都要朝着这个方向来走。再回到刚才我们看见那个炉缸事件啊，最近很奇妙的是我在预备这个过程里头啊，有机会让我去找到一篇文章，就是这个炉缸事件，他在这里头的一个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他当时他就在学校的校园里头，就在那个 building 外面听到枪声的， OK， 所以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今年现在不是过年，怎么会有鞭炮声音了？他不晓得这是开枪啊，所以当看见有人从里面冲出来的时候，他也不晓得怎么去反应，但是从中国来的。那这个弟兄现在他已经是牧师了哈，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找这篇文章出来看，这个作者叫做华新， OK， 这一篇的文章叫做《爱城故事：炉缸事件亲历者的描述》啊。我们看见这位牧师他现在已经在海外校园机构担任总干事了， OK， 那在这个之前，他当时来到美国，1991年，他是1987年就来了，所以他在当时 Iowa 大学里头在中国同学会里头是有很好的关系的， OK， 那但是他对炉缸不熟， OK，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他所描述的我觉得对我的帮助最大的是在后半段的地方， OK， 那个时候他所描述的是，之前他也描述炉缸他不是很熟，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他知道这些炉缸跟这些中国同学里头的互动的问题，也跟这些教授互动的问题， OK， 那但是他讲到后半段的地方，我想在这个地方我想读给大家听，这个时间点，他从这一段的时间点是当时他枪杀了六个人，他自己自杀了以后， OK， 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位对不起我们的 PowerPoint 不见了， OK， 有一位就是这一位哈，这位叫做 Ann Cleary 的， OK， 是当时的副校长，他 VP 来的，他也被枪杀，他也是被枪杀的这个其中一位，但是呢他两天以后才去世。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这个时间点就是在他发生的事情，他所看见的事情，一直到 Annie这位 Ann 死了以后，宣告脑死以后，在当时的那段时间的这个描述，我想我从现在起读给弟兄姊妹听， 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从危机中透出一线转机，因为当时他心里面很惧怕，会不会 Iowa 的大学或者是美国的社会开始不接纳华人的学生，因为卢刚的事件，所以大家对中国来的学生留学生非常的愤怒，或者是对华人的啊黑眼睛黑头发的这些亚裔的学生有一些仇视呢，所以呢他就心里他就看见这个华人学生当中有一些啊紧张的趋势，所以他开始讲这句话，他是从危机中透出一线转机。学生会又召开中国学生学者大会，那教育系的同学，因为这位 Anne 是教育系的教授哈，不约而同的谈起副校长 Annie 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她是宣教士的女儿，生在中国，无儿无女的 Annie 待中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在学业上谆谆的教诲，生活上照顾体贴，感恩节圣诞节请同学在家里做客，美食招待，还精心准备礼物。千不该啊万不该啊，不该把枪口对向他。同学们为 Annie 心痛流泪， Annie 在医院里急救，他的三个兄弟 Frank Mark 还有 Paul 火速地从各地赶来守护在病床前，人们还存着一丝希望。两天后噩耗传来，我面对着 Annie 生前的密友 Dr. Margaret 说出来的话，他脸色严峻，强压心中的哀痛，他手里递过一封信来，同时告诉我 Annie 的脑已经死亡，无法抢救。他的三兄弟忍痛同意撤掉一切所有的维生的设备，看着自己的亲人呼吸一点一点的弱下去，心跳渐渐的停止而无法相救。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宣布 Annie 死亡以后，三兄弟围拥在一起祷告，并且写下了这封信。这一封信是写给卢刚父母的亲友的一封信，字里的字句跳在我的眼里，这是他的字句的内容。我们刚刚经历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 Annie 的时刻，我们的心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啊，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和哀哭。 Annie 信仰爱和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也与你们同在。这是信的内容。这个作者继续的写下去，他说字在晃动，我读不下去了。这是一封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这是天使般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我向 Margaret 教授讲述我心里面的震撼，我接着问他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呢？难道不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他们三兄弟彼此最有理由咒诅的话语呢？教授向我伸出手来指住我，他告诉我，这是 Dr. Margaret 的话，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宽恕胜过于复仇。他接着告诉我，安妮的三兄弟的信希望能够被翻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寄回中国，因为他们担心卢刚是凶手，使家人被歧视，也担心父母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孩子的骨灰时过度的悲伤，希望靠着这封信来安慰他们的心，愿爱抚平他们心中的痛苦。我哑然无语，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这一切。刹那间，这30年来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观，基本上已经被动摇了。我面对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是这样的鲜明真实， 我实在是无法解释。我依稀看到一扇门，围开的门，门那一边有另外一片一番天地，门缝中射出光明。当时我还来不及想 Margaret 的 Dr. Margaret 的信仰，卢刚给他家人的一封信又传到我的手上。这是卢刚最后一封信，一颗被地狱之火煎熬的心所写出来的信，里头充满了咒诅和仇恨。信中他写道，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死也要找几个垫背的。读起来即被感到一阵阵凉意，驱之不去。可惜呀，如此聪明有才华的人，如此私密慎密的科学家头脑的人，竟然在仇恨当中选择毁灭自己和毁灭别人。这两封信是如此的爱恨对立，我还不知道爱是有究竟何等大的力量。毕竟左轮枪和十几发子弹所射出来的仇恨是血肉之躯无法抵挡的。那一天安妮的追思礼拜和葬礼，有很多心里面带着罪疚感负疚感的这些中国学生们都来参加，大家无语，相对无语，神色黯然。没有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竟然是美国人的葬礼，而且在教堂里面举办的。在管风琴托起的歌声回荡在空中，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葬礼以后，许多人们向我伸出祝福的手，告诉我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安妮的邻居、同事、亲友们一个一个的走上前来，讲述安妮爱神爱人的往事，无尽的思念又伴着无尽的欣慰和盼望，说安妮已经洗了地上的劳苦，安稳的在天父的怀抱里。我们为她感恩，为她高兴。在葬礼的招待会结束以后的招待会茶会里头，三兄弟穿梭在中国的留学生当中，他们明白中国人这些学生们心中的重担，便努力的和每一个中国学生握手交谈，如沐春风的笑容流入心中真诚的爱。许多女生都哭了，连那些高大的男子汉也在流泪，爱的涓流在手上到心里，泪水的脸上绽出微笑。这样的生，这样的死，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盼望，怎么不让我心中向往呢？在当时这个作者他还没有信主，他继续讲，他说 Annie 大哥 Frank 握着我的手，他说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上海，中国是我的故乡，当时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心里面却异常的温暖，突然发现背脊上的凉意没有了，心里面的重负也下来了，也放下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到我的心中。只是他最后的这一段是他最后的这个感言吧。这个作者说，感谢上帝，他在那一刻改变了我，我以往与神隔绝的灵在此刻在爱中苏醒了，我渴望像爱你和他的三兄弟一样，在爱，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时仍存着盼望和喜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是你自己差遣你的儿子在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废了我们与你之间的冤仇，也因着你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求主在这些事情上继续的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放下我们心中的仇恨，知道如何的能够与人和好。求主你来怜悯我们的软弱，你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永世要与你相处，也要在肢体里头与弟兄们永远相处在一起。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有多少的是那个你，但是我知道我是其中一个那个你。我们需要在我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我们要与弟兄和好，再来献礼物，再来献祭。求主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到底是谁的对谁的错，是我先还是要对方先。但是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你先来做这件事情。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个你，求主自己来向每一位弟兄姊妹来说话，但是求主也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跟力量，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行。我们谢谢主赐福给我们，叫我们的生命里头真的能够在光明当中，不要有丝毫留在那黑暗里，下在狱中。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关锁在那黑暗里。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愿意能够成就那和好的工作，去除一切的怨恨。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是在自己的家里，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在我们所工作的场合，我们跟同事的之间的关系，甚至于在教会里头跟同事的关系，主啊，我们难免与人有一些争执，有一些不和气的事情发生，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文钱不还清，我们都没有办法从那黑暗里面出来。求主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时时刻刻地来提醒我们，圣灵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能够好好的来面对处理这件事情。愿我们所做的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你说要赏赐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都使我们能够得着。我们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门。